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16讲，冥想的阶段性目标，时时刻刻的正念。那来到这一讲呢，已经恭喜你证明前面的冥想的基本方法、基本练习你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而且也应该或多或少的都跟我们有一起练习冥想，至少已经开始了你的冥想旅程。那更精微更高阶的理论和技巧呢，并不在我们现在的这本书这门课程的范畴之内。从这一讲开始，我会进入开放性的话题，就是冥想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亲密关系、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生活的方式。换句话说，那我们学习冥想到底有啥用呢？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冥想有点像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教堂。当你做完礼拜，感谢神父，微笑着走出教堂，走回到生活中的时候，你还是会遇到挫折、狗血、鸡毛蒜皮、无事可做，所有的这些窘境。你练习了走路冥想、吃饭冥想、跑步冥想、游泳冥想，可是到最后你才发现，哦，生活才是真正的修炼场。真正的生活不是去处理打坐时候的痛和痒，而是汹涌而来的残酷的现实。而最难的修行也根本不是在一个寺庙里面当和尚，而是在浮躁世俗的滚滚红尘之中去生活。那这种反差感呢，是非常正常的。有的时候你越是在冥想中达到了一种很平和的甚至无我的境界，你就越会在现实中感到沮丧。比如说我有一个佛教徒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深度的冥想练习者。他说他以前跟岳父岳母住在楼上楼下，那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家里的宝宝，也因为还没有适应一起生活的关系，他和岳母的关系就比较紧张。那有的时候他冥想入定之后感觉，哎呀真好，今天的这一坐真的很好，坐2个小时，对自己也很满意。但是刚刚结束打坐，就听到他岳母开自己门的那个门把手的声音，就整个人的火气就蹭的一下窜上来，感觉血压都在升高。对，他讲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告诉我说，这种冥想与现实中精神状态的反差感，对于资深练习者也是很经常的，更别提在一开始了。人无完人，千万别把自己当圣人。而我自己其实也是深有体会，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在潜意识中用冥想的很多理想状态去要求平时生活中的自己，结果当然是非常挫败的。但是同时呢，冥想的目的也确实是为了生活中的正念。当你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进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临界点，就是怎么把训练大脑，冥想的训练大脑，慢慢转化为转化大脑，把你大脑的状态和习惯根本的转化，把注意力的训练延伸为智慧的提升，对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何去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呢？就是我去训练注意力，让我稍微能 focus 一些，还是说我的整个人的这个智慧，我对事物的理解，我对自我，我对生活的这个理解都有所提升呢？这中间是有巨大的 gap 的，最巨大的鸿沟的。 那如果你已经读懂了之前我们所讲的大脑工作的原理，那么你很可能已经猜出来了，唯一的方法其实就是重复，在生活的时时刻刻用沉浮的心去重复冥想的核心技巧，反复训练大脑在任何场景下都有觉知，这就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刻带着冥想中的正念生活，就是我们所说的时时刻刻的正念，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如果这是一个知乎问答的话，那我可能不是一个够格的回答者，我觉得这可能要让这种修行十年的高僧大德来回答。不过呢，因为我在开始冥想前的这种基础太差了，所以体验也是蛮明显的。在接触冥想之前呢，我其实是一个，也就没多久吧，可能三四年前，我是一个自我感和目标感特别强，然后用力过猛，害怕失控，而且难以接受挫败的人。而且我的性格呢是那种十分矛盾的性格，内心冲突不断，有的时候我会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思维的惯性，但是回过头来又讨厌自己。正是因为离禅的境界太远了，所以我才像溺水的孩子需要救生艇一样的需要冥想和正念。从冥想到生活中的正念，如果把这种体验总结成一个词儿的话，那我可能会叫它心流 flow。这里呢我也总结出来了几个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改变吧，或者是说比较明显的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活在当下，对，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但其实非常难做到。活在当下，不要总计划未来。那经常提醒自己把心能够安在当下，接受当下的很充足的信息，做当下想做的事情。未来其实就是由无数个当下累积而成的结果。那既然未来不可预测，何不享受这种不可预测呢？人生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体验，就像我在播客中介绍过的游戏 Journey 旅程里面那个孤独的冒险小人儿，处处隐藏着可能性。那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个美景中转悠转悠，可能比你走到终点，最快速度的走到终点更加重要。第二点呢是对自己负责，不再总是投射到外界。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倒霉事儿，或者是不顺心不如意。当你发现自己对外界的任何人和事物有了比如说憎恶、愤怒、执着、贪恋、难以改变的主观观点，也就是成见、评判，或者你觉得哎呀我运气不好，我真的是缺少运气，这件事情好倒霉，此刻不要再去总结外部的这些原因和结果，而是强迫自己把向外转化成向内，也就是内观。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外在境遇无非都是自己的自尊心、虚荣心、恐惧、匮乏的内心投射到外在的人或事物上的一个结果，而这种投射又是你个人过去经验积累的结果。那对这种瞬间，对这种因果联系观察的越多，事物根本的联系就显示的越明显。对自己负责，你才有可能对外在的事物负责。然后一点呢，是更多的同理心，不再以自我为世界的中心。那其实小孩子都是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觉得世界就是围着我转的，那我是无比的巨大的。那其实我是什么呢？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大脑创造出来的主观概念，对吗？其实世界上并没有我这样一个客观事物。 Let go your ego 就是说不再让强大的自我感去操纵自己的人生选择。那同时你也会对他人更有同情心、同理心，也会对自己更有同情心、同理心，去接受自己难以接受的一面，看到人性的局限性，你会更容易理解他人，也原谅自己。有的时候呢， 你在看待自己身上的某些事情或者某些心情的时候，把我当做另外一个人，把我的境遇当做他人的境遇，这种疏离感、出戏感，其实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太多由自己的执念产生的幻觉，特别有意思。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拥有更多的选择，不再被有限的环境所限制。那有限的环境指什么呢？是指此刻我们身处的时间空间，也指个体的经验和每个人不可避免的思维定式。突破思维定式呢，我们就获得了无限的创造力，它会以惊人的力量影响我们的工作和人生。在纠结 A 或 B 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哦，还有选项 C， 同时意识到也许这个选择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可以被粉碎的，我这道题就给自己出错了，这也是一种选择，这就是一种豁然开朗。那么如果说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很美好的时时刻刻的正念是一种可以达到的境界的话，那一个冥想的初学者，我相信在这里听的人大多数都是初学者，与这个境界的差距在哪里呢？或者说如果说我们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境界，那这种冲突或者障碍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没有足够的觉察，没有足够的觉知。我们之所以总是计划将来，是因为觉得此刻不够好，不够有趣，不够完满。我们之所以总是投射到外人外物，是因为害怕看见丑陋的、狭隘的、有缺陷的自我，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完美。我们之所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因为恐惧于没有一个主观自我的时候的那种空虚、无意义、无目标。我们之所以自愿走进已经建立的因果循环，是因为大脑不愿意承认自己建立的思维定式有多么的不可靠和可以打破。所有的恐惧让我们的潜意识难以甘愿去一遍一遍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的直面强大也脆弱的大脑，分解我们遇到的事，分解我们自己。别急，我们可以慢慢来。还是以亲密关系中的这种冲突为例子哈，想象你和伴侣或者是父母孩子之间经常吵架冲动发脾气，那现在试着在每一次相似的场景出现之后呢，强迫自己观察自己的语言、情绪、念头，甚至身体感受，比如说压力啊、冷热啊、明显的变化啊，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冥想的四念住。第一次，你可能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惯性，但是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之后，冷静下来了，你回忆当时发生的具体细节的时候，你可以去分离的去看待中间的很多个点，以及你内观到的信息，你可能会感到后悔，哎，我当时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第二次，你可能还是脱口而出你很直接的想要表达的这种态度，但是在事情发酵了几分钟可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我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了。那你可以有意识的让自己冷静下来，同时你又对这种相似场景下的行为惯性多了一份认识，大脑也熟悉了这些内容，就是你内观到的这些内容。第三次，在发泄情绪的同时，你可能同时有一个小人儿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默默观察，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观察。所以呢，你可能出现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就是我停不下来我的这种情绪的宣泄，但是我又同时知道我不必如此。第四次，你的正念可能战胜了 ego， 你感受到了自己的情绪翻涌，血压升高，可是这次呢，你没有脱口而出你想说的那句话。第五次，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已经变得，哎，没这么严重了，但是也不意味着你就消极不面对。原来的思维定式被打破了，你的大脑就开始搜寻新的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 完全的接受，100%的接受，没什么大不了。或者是换一个表达方式，我可能等一等，等到另外一个时间和场景我再来沟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以前都是想要自己去解决，但是现在我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寻求帮助呢？对吗？第六次，你尝试使用了新的有创造性的方法与应对，不管成功与否，你得到了新的反馈，你的大脑也因此而更加积极勤奋地搭建着新的神经突触连接。比如说你寻求了帮助之后发现，好像这样也没什么丢人，好像这样我真的感觉很好，我的朋友帮助我的人也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困难和烦扰，它就变成了你的一个 fresh option， 就是你的一个新的选择，你的下次大脑呢也会主动的去搜索这种选择。你看，其实就像冥想一样哈，所谓的正念呢，也是用有意识的意图，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intention， 去训练无意识 unconsciousness 的过程。它唯一的诀窍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那之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被访者，他因为小的时候看了库布里克的电影《大白鲨》，一直特别，他是一个恐怖片哈，他就一直特别怕水，不会游泳，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经常因为接触水而产生严重的panic attack， 就是恐慌应激反应。他就在这个纪录片中讲啊，自己如何用了多少多少年，通过对自己的大脑有意识的说话，就会自己跟自己的大脑说没关系，电影是假的。还有通过实际行动，比如说跟家人去比较美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去浮潜，就获得了这种一次次的正向反馈等等等等的方法，克服了这个童年的心理阴影。但是整个过程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其实也是一样的，也许呢你知道了说我自己只是因为小时候看过一部恐怖片这种可笑的理由怕水，但那并不意味着说我意识到了我就能马上改变它。你需要时间，你需要耐心，一遍一遍的去真实的面对你的大脑。那所以比如说很多朋友是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有很多的心理顽疾，那也并不代表你心理医生跟你说了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怎么样，你就能够去解决它。最重要的还是在这种因果关系触发的时刻能够看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才会有可能瓦解，而且绝对是需要耐心和长时间的。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我的公众号的名字叫做禅与宇宙维修艺术。这个名字最开始是起源于我很喜欢的一个哲学的一本著作，叫做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这个名称。书中记载了一段作者去road trip 的过程，跟他的儿子一起去公路旅行。在路上呢，作者常常要亲手去修理摩托车，并且因此得出了许多哲学的感悟。那我就在想，既然连修理摩托车都能像人生一样是一种艺术，都能够引发出这么多的启发和感悟的话，那如果是修理宇宙中的任何的东西呢？那如果是修理我们的大脑呢？对不对？那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开始冥想中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尝试将冥想的这种技巧转化为正念，尝试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这是特别有用的，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开始吧。比如说在走路、开车、工作、运动等日常行为中，你可以经常提醒自己关注几轮呼吸，关注几步走路，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尽量的体验当下环境中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自己，对吗？比如说你现在在处的这个空间，你有多久都没有好好的去注意到它的一些信息了，它的背景声音，房间里都什么样的东西，都什么样的细节，对吗？然后什么样的颜色，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冷是热呢？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一遍一遍的重新去检查它，在你有空的这些碎片的时候。比如走一条每天都会走的路，但 察觉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风景，不看手机，不听音乐，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很多都是非要戴着耳机，包括跑步的时候，对吧？你试试可以不看手机，不听音乐，多看一眼每一棵你路过的树，甚至是向你路过的树问好，观察每一个路过你的人，你看看他们的表情，你猜测一下他们要去哪儿，因为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到同一个人了。还有在人生的困难的时刻，不管是大的危机还是小的不如意，强迫自己放慢反应的速度，就是不要马上的去应激的反应。比如说你可以在做决策之前关注几轮呼吸，观察自己感受的根源，甚至是你先离开，冥想之后再回来做你的重要决策，别这么冲动。再比如在人生的高光时刻，在你开心幸福的瞬间，同时时不时的回到你的呼吸，观察自己感受的根源，感谢你所遇到的好运，尤其感谢正念给自己带来的好的变化，如果你认为它与这件好事儿正在发生着的好事儿有关系的话，建立大脑的正向反馈机制。最后，在人生的任何时间任何空间，只要你想得起来，就去重复观呼吸，观当下，观因果，重复重复重复。所以在今后也非常欢迎你不仅把冥想，也把正念中的这些小故事小细节写在我们的口袋冥想小程序里面，或者来到20x12 Club 里面与我们分享，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就到这里，再见。